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6月3号，公元2011年8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新华社启动纽约广告，遭藏人和支持者抗议；援藏组织批评中共随意开矿，危害生命安全；达赖喇嘛表示必须成为民主共和体；联合国人权小组称中共关押刘晓波违反国际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方新华社为了扩大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在纽约时代广场租用的大型广告屏幕于昨天1号开始运行，但随即遭到当地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的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组织下，部分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在纽约时代广场新华社广告楼前手持西藏国旗和写有言论自由、西藏自由、这里不欢迎新华社等抗议标语进行示威集会。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透过室外电子显示器在时代广场一楼房上展示西藏国旗和写有我们爱西藏的字样，以示对抗新华社的广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登兹朵吉表示，昨天1号上午9点到11点，部分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时代广场抗议别有用心的新华社广告正式运行。登兹朵吉表示，新华社是中共官方喉舌，他的报道都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很多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对新华社产生意见，因此新华社这次花大钱购买纽约时代广场最优质的广告位，其目的是欺骗国际社会，制造一个开放与民主中国的假象。登兹朵吉说，新华社不会报道有关言论自由、民主发展和自由理念等讯息，完全与美国社会的自由价值观背道而驰。之前有分析人士表示，靠几部宣传片、几次盛会企图粉饰太平、糊弄国际社会，不但与事无补，恐怕还会适得其反。分析人士还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障中国百姓的人权，那将是最好的广告。据英国 BBC 消息，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租的这块 LED 广告牌高约19米、宽12米，位于时代广场的北端。虽然广告牌运营方拒绝透露新华社付出的租金价格，但是时代广场这里最优质的广告位置租金可以达到每月30万到40万美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随意掠夺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1号发布的这份报告中，引述西藏安多黄忠县和松潘县等地日益严峻的开矿项目导致的饮水污染情况，批评中国政府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无视西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制止有关单位因随意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污染饮用水等危害当地民众生命安全的行为，西藏安多塔尔寺全体僧众和周围信众联合发布呼吁书，要求中国国务院及省市县级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当地生态环境陆续遭破坏现象，为当地民众创造一个生命安全区。报告指出，2006年在黄忠县干河滩工业区发生铅污染事件，随后当地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结果非常惊人，因为所有儿童体内的铅含量都超标，最高的达到了502微克每升，此事到如今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人体血液含铅量 小于50微克每升时视为安全，大于这个数值时就为铅中毒。铅中毒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和造血系统，损伤胃肠道功能，影响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最为重要的是会影响人的智力发育。每升血液中的铅含量升高100微克，人的智商就会下降6到8分，而极重度的铅中毒还会导致死亡。人权观察之前表示，中国当局出示假的化验单，试图隐瞒事实情况，封堵受害家属的嘴巴。当地村民们表示，因为污染严重，村里的大批牲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状，有些已经死亡，农作物也受到了影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表示，上月底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松潘县境内的四川岷江电解锰厂因山体爆发特大泥石流造成溃坝，导致3万立方米带有金属锰的矿石渣被卷走近1万方，冲入岷江，造成下游支流抚江污染，沿岸绵阳大面积停水。报告还指出，除此之外，西藏安多夏河县、芒康县、白玉县等地的藏人举行和平请愿活动，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开采矿产资源，而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很多藏人被打死，多人遭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最后指责中共政府从80年代开始开采西藏丰富的矿产资源来填补中国国内缺乏的矿物需求，从而忽视当地生态环境、动植物和民众生命安全的恶劣做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表示，他一向支持将政治领袖的功能与宗教领袖分离，尊者坚信透过选举才是最佳领导人民的方法。达赖喇嘛尊者将从下周41号到本月24号对欧洲的瑞士、法国、爱沙尼亚、芬兰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下月13号到15号在法国第四大城市图鲁兹向大众传授佛法并发表公众演说。造访欧洲5国之前，达赖喇嘛尊者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斯拉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专访。今天2号初刊的世界报首页刊载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标题为我下一世将出生在自由国家。国际版刊载专访全文，标题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共和体。达赖喇嘛尊者在专访中表示，退出政治领袖功能是结束近400年来的传统。尊者说，我一向认为应该分离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功能，于是我将此信念付诸实现。一个国家有国王或者宗教领袖领导是古老过时的，透过选举才是最佳领导人民的方法。就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严控管制，达赖喇嘛尊者感到忧心。尊者说，近来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国安预算高出国防预算，显示内部的威胁被视为比外部威胁还要严重，而现在的西藏情势长期看来是走向自我毁灭。达赖喇嘛尊者对于中国大陆民主化持保留态度，尊者认为逐渐转变对中国大陆而言是较好的方式，中国现在急需的是信息自由。在有关达赖喇嘛的转世方面，尊者指出，如果他圆寂，他的转世灵童将会在一个自由国家诞生。尊者说，转世灵童的诞生意味着继续从事上一世没有完成的工业。对于是否担心北京政府介入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人选，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中国共产党视宗教为毒药，达赖喇嘛为魔鬼，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转世感兴趣是矛盾荒唐的。尊者说，干脆先去找毛泽东、邓小平的重生人选，再来对付达赖喇嘛吧。达赖喇嘛尊者早前表示，第15世达赖喇嘛将会出现在西藏境外，甚至可以在他健在时选任，但如果西藏民众同意的话，转世灵童制度也可以取消。对此，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白马赤林在今年3月7号以中共一贯的强硬立场表示，达赖喇嘛必须尊重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无权取消转世制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要求一切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都必须经其批准才能生效，还说在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也必须经过中共签署。达赖喇嘛尊者近期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访问时表示， 灵统转世是宗教议题，历史上虽有中国帝王参与钦定转世灵统，但这些帝王多信奉藏传佛教，而中共作为无神论者却要参与，显得不合逻辑。尊者说，我有权指定下任转世灵统，这是我自己的事。今年5月，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表示，西藏各教派领袖在有关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在过去几年讨论过很多次，但尚未获得结论。尊者说，也许在这一年，各教派主要领导人之间将会再度召开会议，讨论这一话题。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的一个人权专家小组批评中国政府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软禁刘霞的举动违反了国际法，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并给予赔偿。据综合消息，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昨天星期一发布意见书指出，中国政府没有对所谓干预刘晓波政治言论自由提出合理解释。该小组指出，当局于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11年监禁，这一罪名和他呼吁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而起草的08宪章有关。当局去年将他的妻子刘霞软禁在家，禁止他前往挪威代表刘晓波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说，中国政府关押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软禁其妻子刘霞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并且给予他们合理的赔偿。此外，有数位海外华人发起的中国人权铁马万里行骑自行车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活动，于今年6月15号从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出发，经过46天3000英里的行程后，于昨天8月1号在洛杉矶圆满结束。该活动一路受到民众的热情关注、支持和参与。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在上一期里面我们主要谈到了，就是说经过创业之初，西藏的大乘佛教怎样传播到就是说金国的地区，以及从金国创业之初的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在将近99年时间里面，就是满清与西藏间发生的关系。从这段历史里面呢，我们看出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点，就五世达赖喇嘛当时访问北京时，清朝皇帝前后陆续派遣亲王等大官贵族，途中相应的规模及一路为其修建豪华宫殿，亲皇并亲自出城门远接，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会晤时，赐予玉座并献上贵重的礼品等，都远远超出了当时满清国接待周边国家元首时的规模。至于清皇和达赖喇嘛的玉座稍有高低之分，是因为接见地点是在清皇宫，这与当今君主制国家接待民主国家的元首时的做法相一致。第二点呢，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公元1674年，西平王武三桂起兵反抗清皇时，从康熙皇帝和武三桂同时给五世达赖喇嘛写信，请求达赖喇嘛及达赖喇嘛的回信。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是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按中国史料所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当时清朝皇帝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命令调遣西藏军队平息五三桂之乱，哪里还会有请求西藏政府予以物资上的援助之理？特别是当时西藏政府接待西平王五三桂使者，清康熙皇帝非但没有以勾结乱党罪之名讨军惩罚，而且西藏政府趁机收复当时的西藏的丽江、中甸、卫西等也只和默认。第三个特点，五世达赖喇嘛虽为西藏政教最高领袖，但通常的政务均由历任底司负责，底司也就是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